开始主日学圣经研读班的主日学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啊，我们会花预计十个礼拜啊，希望能够把希伯来书把它看一遍啊。这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回去的时候能够自己先看一遍啊，非常的丰富，不可能把这本书好好把它讲得透彻啊，所以请弟兄姐妹用祷告的心我们来学习啊希伯来书这本书给我们的宝贵的信息。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是那尊贵的主，主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亲自的教导我们，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主圣灵来亲自的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新鲜的亮光，新鲜的启示，好像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希伯来书啊，大家知不知道希伯来是什么意思？这本书呢，是在讲希伯来人的故事吗？或者是犹太人他们有关于他们的一些生活，他们的礼仪，他们的制度吗？好，希伯来这本书呢，在开始的时候呢，是跟其他的书信是没有名字的，所以在第二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把它前面加上一句话，说是这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信，所以就这个名字就变成希伯来书。那希伯来本来的原文的意思呢，是说从这边经过一条河到另外一边，也就是当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们在米索波大米，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那个那边，就是亚伯拉罕的他的老家那边，有迪格里斯河，有伯拉大河，最主要是幼发拉底河，就伯拉大河，从那个河呢搬到迦南地哦，大概有1000公里的样子哈，就说是希伯来呢就是过河的人，也就是说从那边过到这一边来。本来这本书呢是没有名字的，那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一封信，可是呢你在这本书里面呢找不到是写给哪收信人是谁，我们不晓得，可是呢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特性，大概知道这本书呢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也就是说写给犹太人的。那犹太人他们在他们的祖先呢怎么样子从伊拉克，现在的伊拉克伊朗这边哈，经过这个河搬家搬到那个迦南地， 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一本书里面呢，有一些特色，我们可以知道，说是这本书呢是写给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呢，常常提到一些犹太人他们熟悉的礼仪，他们熟悉的一些律法，哈，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引用旧约圣经，可以说是，假如说直接引用跟间接引用通通加起来的话呢，这本书呢是新约里面呢最多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书信，啊，假如说是只单单的直接引用的话呢，在马太福音、罗马书里面啊也很多哈，啊。那我们从这本书里面，我们知道说是这个收信人呢，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在这本书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他在那里这本书里面一直在引用旧约的那些在圣殿里面的礼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是这本书呢是写给那些熟悉旧约律法的希伯来人。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他常常用很多的预表来讲到说是后来在新约里面实现，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讲了一些很多的事情，可是呢最后呢到新约里面就实现了，啊，里面讲到很重要的，讲到说是有先知，讲到大祭司在旧约里面，啊，在圣殿里面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为百姓来赎罪，可是呢讲到说是新约呢那个只是预表，可是到了新约呢才知道说是那个大祭司呢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在旧约里面大祭司呢每一年都要更换，啊，每一年都要去圣殿里面去啊，去献祭，啊，等到啊一个大祭司过世了以后，要他的那个大祭司的家族里面才可以来继续的来接替这个大祭司的责任。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更美的大祭司，他是永远不更换的，啊，在旧约里面要常常更换的，啊，而且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呢一次献上他就永远献上了，啊，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影像，啊，来预表在新约里面的实体，这个也是在当时罗马帝国那个时代的希腊的文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新约的圣经，可是呢在希腊啊，那个74译本是用希腊文写的，啊，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希腊文学的方式，用希腊的哲学的那种思考来写成这本书信。刚刚讲到的就是说从旧约的影像要过到新约的实体，也就是说这个希伯来书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知道说是这本书呢是写给那些已经信主的一些讲希腊话的希伯来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是啊，以色列人他们曾经 在旧约时代，他们常常离开神，敬拜偶像，犯罪，得罪神，所以他们吸取了教训，他们被那个其他的帝国灭亡，哈，一直从巴比伦，哈，希腊，哈，罗马，一直做亡国奴，所以他们吸取了这种教训之后，他们知道说是旧约的那些神给他们的那些礼仪、那些制度非常的重要。那他们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推翻、控制他们、逼迫他们的罗马帝国啊。当时呢是尼罗皇帝在位的时候啊，来逼迫基督徒，他们一直想要复国，可是呢他们都失败了。那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回想到说是，哇，他们以前神给他们这个话语，给他们的这些礼仪、祭祀这些制度呢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啊，他们说是想要回复过来，可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没有办法复国，所以他们就想到说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很清楚的讲到说是，这些过去的礼仪制度呢都是外表的，都是那个影像的，现在呢到了新约来的时候呢，这个救恩呢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是一个实体你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在当时他们受逼迫的时候，罗马帝国皇帝逼迫这些啊基督徒的时候呢，因为基督教不是非法的，犹太教是合法的，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很挣扎，为什么我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好像没有来拯救他们。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圈里面呢，也受到压迫，也就是说是你们要赶快回到原来的那个旧约时代的那些律法里面，哈。那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这些讲希腊话犹太人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在内部呢，心里面上面就啊受到一种压抑，不只是内忧，而且有外患，就是外患就是刚刚提到的罗马帝国呢，因为他们不是啊不是罗马帝国他们认可的啊一个合法的一个信仰。那在希伯来书这里呢，我们要把它分成几个段落啊，这是大纲哈，我们大概把它分成十次，要来跟大家弟兄姐妹们来分享啊。那第一个大部分呢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哈，神允许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十次把它讲完啊。那第一大部分就是前面啊三次呢，我们会提到尊荣的耶稣基督啊。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引言跟导论，然后讲到我们尊荣的耶稣基督啊。神当年借着先知来说话，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说是呢要借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说话，那主耶稣基督是神最高的启示，最完全的启示，也讲到他的超越性啊，我们会讲到他是超越先知、超越摩西、超越天使、 超越亚伦大祭司等等哈。第三个礼拜呢，我们会来看怎么样子进入到神安息的应许，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那安息的主，哈，我们啊怎么样把我们自己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这是前面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是讲到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他是不更换的，永远做大祭司。啊，那啊，我们可以从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六章的二十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更美的大祭司，而且他呢是一个完美的祭物，他是最更美的大祭司，也是更美的中保。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只有三章哈，没有提到大祭司这三个字，其他的十章都通通提到大祭司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要特别的来看，就是怎么样子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现在坐在至高者宝座的右边的那个大祭司，为我们常常现在还在为我们祷告的大祭司哈。那最后的十章十九节到最后十三章呢，那你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鼓励我们要怀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跟当年的希伯来的基督徒一样，要能够忍耐到底，持守你的信仰啊，不要走回头路，走到旧约的啊以前的老路子上面。所以在十一章那边呢，就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哈，也让我们看到说是我们啊基督徒今天这本书呢，也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跑完，坚忍的、忍耐的跑完我们的一生，啊，那在希伯来书里面，这是讲到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有人说是你只要要看什么叫爱的话呢，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假如说你要知道什么是信心的话呢，啊，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刚刚讲到收信人不晓得，大概知道说这是讲希腊话的那些基督徒啊。那作者呢，也更不晓得，在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作者是谁啊。所以圣经学者呢，就从这本书的内容、它的文学的结构、它的题材，我们有人说是保罗写的，有人说是亚波罗写的，有的人说是路加写的，因为这个文笔非常的优美哈。路加他是希腊文哈，很造诣很深的。也有人说是巴拿巴写的、希拉写的，还有啊，甚至于有讲到百居拉哈，还有啊马可、彼得都有哈。虽然这个一大串的这个可能性的作者，也都有一点点，每一个人身上都看到说是有好像不是他写的一些特点，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不晓得作者是谁，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是隐名埋姓的一本书，我们相信 圣灵有他的特别的意识在里面，哈，那个教父，那个 Oregon， 他曾经讲过，说是啊，我们不晓得这本书是谁写的，可是呢，神知道事实的真相，神知道，圣灵知道，哈，我在想说是这本书呢这么优美，哈。这个作者呢，他隐藏他自己，啊，我相信里面有美好的信息。对我来讲，我就想到常常神告诉我，你不要自己出名了，要神出名。啊，我常常跟我的姐妹，因为我姐妹做编辑的工作，啊，我常常鼓励她，你的名字出不出名没有关系，只要神的名，神出名就可以啊。那也有人说是保罗跟路加一起写的啊，等等啊，像那个啊，马尤藻牧师，他的啊，他是认为是两个人写的，保罗写，然后那个路加把它翻译出来的啊，等等。不过我们知道，到现在呢，不晓得是谁写的，所以呢。希伯来书没有放在保罗十三本书信里面，哈，他是完了以后才是一般书信，哈。所以我们大概的知道，收信的人呢是犹太的基督徒，啊，因为他们一直以亚伯拉罕为先祖，而且他们非常熟悉旧约里面的所有的礼仪，啊。那这本书写的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呢？大概不会在主后七十年，因为七十年那个圣殿被毁，这本书一点都没有提到。啊，尼禄皇帝，罗马尼禄皇帝呢，啊，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大概是在64年之后，所以有人说是呢，这本书呢。比较可能的是在65年到69年之间，不过在书里面也讲到，说是呢，你们呢被逼迫、受逼迫，还不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呢，很可能是在65年、64年啊，在前面那几年的时候，写信的动机那个时候。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啊，受到他们的信仰外面有罗马帝国皇帝的逼迫啊，要他们放弃信仰，然后内部呢有犹太主义，就是遵守旧约律法的，要守割礼的那些啊犹太人呢，给他们压力。要他们回到旧约的律法，所以刚刚我提到，就是说是当时犹太教是合法的，所以这些已经信耶稣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呢，因为他们是非法的，他们受到逼迫，所以呢，他们很多人呢就想要走回头路，回到他们旧约的那个犹太教里面。那他们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要受到逼迫，要否认耶稣。可是呢，这本书的作者呢，勉励他们要坚守他们的信仰，不要再走回头路。这本书特点刚刚已经讲过，引用 谢谢，谢谢。哦，就来了。哦。哦，有了，有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所以这本书信呢，有人称它为第五本福音书啊。前面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都是在写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作为。希伯来书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作为。下面一张，下不去了，麻烦一下。好，谢谢。好，这一本书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词。好，有重要的提要。希伯来书作者呢，假如我们把它分成两大段，这本书呢，啊，两大段的话呢，前一段前面十章那里都是讲到尊荣的耶稣基督，尊荣的啊，更美的大祭司。那这个作者呢，啊，鼓励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呢，不要再走回头路，要继续的。从十一章到第十三章，继续的往前行，要忍耐到底。那里特别提到，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比仆人更好、更美，所以他一直讲到，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呢，是尊荣的主，他是胜过先知、胜过天使、胜过使者，像摩西、亚伦这些大祭司等等。啊，那本体比影子更好，也就是说他有更高等次的祭司主耶稣基督，啊，跟我们用他的血来跟我们立那更美的约，就是新约比旧约更美，啊，也有更美的祭物，他本身就是更美的祭物，啊，比旧约的那个祭物更好。所以当我们看到十一章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就要我们不只是当年的基督犹太基督徒，要他们效法那些信心的伟人，在过去旧约很多信心的伟人，也让他们转眼要来定睛仰望在主的身上，哈，来盼望天上的家乡。这本是更美的书信，大家在这本书里面呢，会一直看到啊这些字，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约、更美的职任、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物等等，哈。那这个在信心呢方面呢，我们可以常常会看到被引用的，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特别看到，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怎么样从旧约的律法过到新约的恩典，哈，从旧约的影像过到新约的实际。啊，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仪式，哈，那些侍奉要进到新约里面属灵的实际。啊，旧约他们现在他们信仰的犹太教变成现在以基督为首的教会，哈，以前都是讲属地的事情，现在讲属天的事情。以前我们都在外院里面打转，哈，现在呢我们要进到至圣所，与神在一起，神在那里跟我们同在 啊，我们以前都是注重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魂，我们现在要真正的在跟神用我们的灵跟神来交通啊。以前是生命的开端、真理的开端，现在要真理的成熟。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尊荣的基督。我们看看我们的基督有多尊荣哈。好，我们先来看这第四节哈，请大家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节到四节就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非常美的那个文笔哈。我们现在请贾华来帮我们念一下那个现代中文译本，可能就很清楚啊，更清楚一点。我们请了大家来注意哈，我现在有那个黄色的哈，在这一段里面，就这四节里面哈，是常常是有那些对比在里面。好，请贾华来帮我们念一下。听不到了，有没有开那个麦克风？
可以了吗？好，
可以，可以，很好。
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古时候，上帝多次用多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但是在这末后的日子，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向我们说话。这儿子，上帝曾借着他创造宇宙，而且拣选他来承受万有。他反照着上帝的光辉，也完全反映上帝的本体。他用他大能的话托住万有，他清除了人的罪恶以后，就坐在天上至高权力者的右边。这儿子的地位远比天使崇高，正如上帝所赐给他的名远比天使的名高贵。
好，谢谢。在这里我们来看这四节的开场白。好，每一本书开场白都很重要哈。啊，希伯来书这四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像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是第一章哈，前面几节非常重要，把一本书哈很重要的那个重点都讲出来了啊。在这里呢，神既在古时候借着很多很多的先知，很多多次多方来跟列祖来说话，晓谕就是说话哈，就怎么样，既在古时怎么样，就怎么样，底下也是一样，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哈。它有很多对比，工整的对比在文学的结构上面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真是非常的优美啊。它在这里有什么对比呢？以前呢，神是在古时候，就旧约的时代，来跟列祖来说话。现在呢？末世，在圣经里面讲到末世、末时、末日，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受难、受死、复活之后，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叫做末世。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末世的时代，哈。那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古时候跟末世是对应的，神以前在古时候是借着很多很多的先知来跟他们的祖先说话，那现在呢，他借着他的儿子一次完全的最完全的来跟我们说话。假如去看那个英文圣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他这个说话，第一个说话呢是过去式，就是说已经说过了话，跟列祖说过了话。那这个呢，后面这个第二个说话小玉呢，是现在完成式，已经说了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是神啊，在古时在旧约时代借着众先知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的列祖说话。在旧约的时候，大家想到像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在埃及430年做奴隶，把他们带出来，可是呢他不能够进迦南地。约书亚接替了摩西的责任哈，他带领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可是呢他进去以后，他也没有办法消灭所有的迦南人哈。那个以利亚大先知哈，犹太人他们最大的先知，他怎么样，他在加密山上啊，真的像英雄一样，他一个人可以打败那个450个巴利的敬拜巴利的那个敬拜巴利神的巴利啊。可是呢，等到那个耶洗别王后要追杀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像个狗熊一样啊，躲在罗藤树下啊，求死。还有大家记最旧约里面大卫王怎么样，象征的主耶稣基督是君王，万王之王，可是呢他有很荣华的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也怎么样，他也犯了杀人奸淫的罪。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象征的神是智慧的源头，是平安的王，可是呢他也是在晚年的时候，也是晚年不保，晚节不保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是在古时候有这么多的借着神的仆人众先知国王来晓谕他列祖的时候呢，他们都失败了，只有在末世这段时间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他完全的启示给我们。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一个来看哈。尊荣的耶稣基督在前面那两节里面，神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所有的人做了最后最完全的启示，超过天使，超过摩西，超过亚伦，超过所有的先知，大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等等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有独特跟尊贵的身份。在这里我们从第前面两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神呢，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向人做了最后最完全的启示，那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是主耶稣基督被高举复活升天，就是旧世纪的结束，然后开启一个新的纪元啊，新的末世。这个让我们看到说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尊贵，他的独特的身份。我们从七方面来看，刚刚读的前四节，我们从七方面来看哈。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创造第一个，神立他为万有的继承者，他也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 怎么样创造宇宙万物。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那里，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借着主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主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他也是怎么样，不只是创造万物，他也是托住万有，用他的话语托住万有，让这个 万物能够一直不断的有规律的在运转。他也很重要的，他爱我们，他做成了洁净的事情，他在十字架上除掉了我们的罪，然后他升天以后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他承受比天使更尊贵的名。好，我们从第一个，他承受万有，他创造万有，哈，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万物，哈，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在创世纪里面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哈，所以他是万有的继承者，他是神的儿子，儿子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是跟后世一样，就继承父亲的产业的儿子，哈，他也曾经创造诸世界，哈，这个是啊，在十一章三节那里提到，哈，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说，因我们因着信，我们就知道，哈，神借着他儿子创造诸世界，哈，这个世界创造非常美好，也神也让我们能够享受他所创造。这是我家前院的那个花树，哈，非常的赏心悦目哈，前几个礼拜开的哈。所以我们去看宇宙万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呢，非常的美哈。神创造之后说甚好，对不对哈？而且呢，他让我们去享受他啊创造的所有的美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他不只是主耶稣基督是神发的光辉，好，日光跟太阳是分不开的哈，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我们假如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一下，就是其他的圣经章节哈，圣经章节那里会特别的提到啊。我们先看一下，另外一方面，第四方面哈，他的身份，他的事实，就是说他从用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维持这个宇宙万物的运转，他也洗净人的罪，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他是最美的祭物，啊，他也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情，他就进到至圣所里面，在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哈，所以他的名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假如我们去看其他的圣经章节哈，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来晓谕他们的先知，借着儿子来跟我们说话。在约翰福音那里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就是这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他的话，哈，道成的肉身要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又借着他立他承受万有，然后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着，凡被他造着，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着，哈，他也是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他跟神是同样的，有同样的本质。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那里提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约翰，使徒约翰他说，你们看了我就啊，你们看了我就等于看到了神。好，这是在约翰福音。在哥罗西书那里也讲到啊，承受万有，我们的主他是继承所有，他拥有万有的。哈，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那里讲到，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这个他就主耶稣基督，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哈，那讲到说是主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的时候呢，在哥罗西书一章那里讲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我们看见神就等于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就等于看见了神。他也是首生的哈，在一切被造以先，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创造时间的神，不只是创造宇宙万物，也是创造时间的神。为什么？太阳、月亮，是不是神造的？是嘛？哈，在创世纪就讲了，所以他是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的。哈，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他不只是创造万物，他也是维持这个万有。哈，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讲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书信，写哥罗西书，约翰，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晓得是谁，他们三个人讲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好，我们现在再往底下看到，说是神坐在那个啊至高者的右边。那个至高者的右边，什么叫右边？右边是尊贵的位置嘛，哈。我们在圣经上面常常会看到，说是坐在那个右边，在请客的时候坐在右边就是最主要的客人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在福音书里面有哪一个地方讲到说是主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请红卫姐妹来读一下那个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在福音书里面哈，在马可福音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啊，请你念一下。
这是十九，是不是？你帮我看，这是
马可。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好，谢谢。在《使徒行传》里面，大家有没有记得有哪一个人看见主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大家记不记得？知不知道？斯提凡，对不对？好，请大家读一下那个啊，请那个红卫姐妹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
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好，谢谢。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个地方说到主耶稣基督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请红卫姐妹为我们念一下那个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好不好？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只要有小字的话也麻烦你念一下你的圣经，小字很重要。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基督云云或作是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谢谢。
也替我们祈求的基督耶稣吗？
是。所以在这几节圣经章节里面，我们看到在别的书信里面提到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后进入至圣所，在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看到真的是像那个在主耶稣基督当年带着他的核心同工那个彼得约翰雅各上山的时候，在那边变相的时候有大荣光在那里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假如去看那一节圣经章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让我们看到的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个至高至大者，他不只是创造宇宙万物，他承继宇宙万物，他托住宇宙万有，然后呢他也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赎付上了代价。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在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的主是那尊贵的主，他是那最美的祭物，最美的大祭司，也就跟希伯来书作者呢要跟当年的犹太的基督徒要传达这个信息。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而且呢住在我们中间，要常常住在我们中间，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那这尊贵的耶稣基督，我们同时呢里面呢有五段落插进去的五段落的警告，警告当年的犹太的基督徒。同样的，他也是由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警告我们我们怎么样用信心活在主的面前那五个警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家假如注意去看的时候呢，就说你那个警告呢，你假如说把它拿出来以后呢，上下文还是很顺的这个底下下个礼拜请贾华来帮我们解释下个礼拜他会来跟我们分享。好，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结束，请红卫姐妹来为我们结束祷告。
好，主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为这段分别为圣的时间献上感恩。主阿爸父，我们真是恳求主 帮助我们圣经研读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更加的来渴慕主你的话语。主啊，因为我们看到主你的大能，我们也看到主你的救赎的计划，主我们也看到主你的奥秘向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揭示，让我们认识到主你的无所不能，主你的慈爱。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主让我们来更加的来渴慕你。主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得到力量，得到建造。主帮助我们真是认识到如何的做是查验主你所喜悦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蒙主你所悦纳。也恳求主你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下一星期再一次聚集到主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谢谢主，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名求， Amen。
好，谢谢大家，神赐福大家在新来的一个礼拜读神的话语有力量，有新的启示。